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呢，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嘉陵团契跟广东组两个 fellowship 能够在一起来能够来这边唱诗敬拜我们的主。今天晚上是我们CCIC 北区会堂呢一年一度的诗经学讲座哈。从今天晚上开始，接下来明天礼拜六还有礼拜天，接连三天都有潘牧师在我们当中来释放信息。那好不好，我们借这个机会跟我们的左右邻居问个好，好吗？好好。那这个其实我们在这个我们 fellowship 当中呢，就是一年当中有几次我们都能够会在一起哈，这个真的是蛮好的一个机会，大家能够互相认识。我们教会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啊，那就是碰到以后大家 say 个 hello。 那在这里呢， before 我们开始之前呢，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你的 cell phone 现在还是在 on 的时候呢，请你把它转到震动式或把它关掉好吗？好，给大家30秒钟好吗？好，都好了哈。那 before 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满心欢喜来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弟兄姐妹能够聚集在一起，在这里能够来查考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因为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差遣你的爱子到世上来，来拯救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这样的大恩真是何等的恩典，我们为这样的恩典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把今天晚上我们唱诗歌以及潘牧师在我们当中释放信息，不管是听的唱的讲的，真的求主来赐福，也让我们真的是我们摆在你面前的这些诗歌都能够得到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好，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首诗歌，愿你崇高，我们愿真的是主的名被高举来。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事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 记住天，你的心是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那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上大颂唱。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真是愿主的名被高举，愿你崇高。接下来唱这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是在诗篇第150篇。诗篇第150篇呢，它是以赞美开始，也以赞美结束啊。我记得那个潘牧师好像是两年前到我们当中来，他释放信息是以诗篇为主啊，所以很高兴他今天又到我们当中来，我们非常的期盼哈。好，我们唱这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万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他的帐中赞美他。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
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万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敞开胸怀赞美他。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高声欢呼赞美他。
我们要哭的团结
赞美他，我们要高处跳起
赞美他，我们要
他爱乐器赞美他，凡有志气都要来赞美他。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敞开胸怀赞美他。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高声欢呼赞美他。
我们要鼓的团结赞美他，
我们来击鼓跳舞赞美他。
我们要他爱乐器赞美他，凡有出息都要来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他的帐中赞美他。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
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
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凡有出息都要来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
凡有气息都来赞美他。
阿们，
阿们。
好，接下来我们唱这首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主耶稣他真的现在是坐在宝座上，为我们每天的事情来祈求，来祷告。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 我们夫妇敬拜你，喜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者人生，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全世都归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
我们夫妇敬拜你，喜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者神，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全世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举你生命直到永远，
万王之王，
万王之王，
万主
之主，万主
唯有你一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
阿们。
我们信的这位耶稣呢，他是能够使瞎眼看见，能够医治伤心人，他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他能够掌管万有天地，唯有耶稣能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比，我们来唱这首《唯有耶稣》。
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比， 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比，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比，耶稣无人与你相比。
感谢神，我们信的这位是又真又活的神。接下来我们唱这首《宝贵十字架》。我们这首歌呢，真的是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如何来拯救我们，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心里有非常大的感动。希望你也跟我一样，宝贵十字架是我们一生的追求。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字架上医治恩典永流，使我完全的自由。
宝贵十字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十字架的救恩是你手里的愿，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字架上医治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字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十字架的救恩是我所立的愿，你的爱永不会改变。宝贵十字架的 十字架的大能是你所立的言，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宝贵十字架的大能是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
宝贵十字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言，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阿们，
阿们。宝贵十字架真的是他所立的约，他的爱永不改变。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真的是何等的恩典，我们真的是要时常来纪念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救赎大爱。我们来唱这首《何等恩典》。
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何来温柔又谦卑。何等恩典，你既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一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
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河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
何等恩典，
你既然在乎我，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你挪去我所有枷锁，
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载的所有重担。
何等恩典，
你既然在乎我，何等恩典，
你宝血为我流，
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感谢主，刚好八点整。
Amen.
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很高兴呢，那个牧师在我们当中，我们请马长老上来介绍我们今晚上的讲员，把时间交给马长老。
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很欢喜快乐。今天我们有潘秋松牧师在我们的当中，潘牧师呢？是美国麦种传道会的总干事， 创办人潘牧师是毕业在成功大学历史系，也是美国正道神学院美孚神学院的客座讲师，主要是教授圣经的原文希腊文、希伯来文还有原文解经，潘牧师是很忙的，经常呢被邀请到北美、欧洲、南美洲、纽西兰、澳洲、东南亚、中国大陆去讲释经学去领会。神给潘牧师大概14年前公元2000年一个的负担，他要把华安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从圣经里面去学习。所以潘牧师过去十多年的当中写了很多的著作，翻译编辑作品大概有100多种，你想想看，的确是神的恩典。我们将时间交给潘牧师与翻译的都姊妹。
弟兄姊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让我能够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当中。
感谢神让我今再一次来到弟兄姊妹当中。
可以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并且来查考神的话语。
同弟兄姊妹一同敬拜同埋查考神嘅话语。
不过我想稍微更正一下刚刚马长老对我的介绍。
不过我要更正一下刚才马长老对我嘅介绍。
因为他说到我是几个神学院的老师啊。
他说我是几间神学院的老师。
不过事实上我已经早就已经离开了这一些的神学院。
不过我已经是很早的时间就已经离开了这些神学院。
尤其呢大部分的神学院我的名字都还挂在上面。
大部分的神学院呢我都个名字都还挂在那里。
不过那也没有关系。
不过都没关系的。
可是有一个神学院我今年特别打电话给他们。
但是今年有一个神学院我特别打电话给他们。
我跟他们说请你们把我的名字拿掉。
请你将我的名字拿走。
原因有两个。
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我早就已经没有在那里任教了。
第一个就是我早就没在那里任教了。
但这不是最主要的理由。
但这个不是最主要的理由。
最主要的理由是这个神学院的神学思想恐怕已经跟我当年在那里任教的时候有很大的差距。
可能这个神学院与我当年任教的时候的神学观点有一些的差距了。
所以我不愿意跟把我自己的名字放在这个神学院的里面。
所以我不愿意将我的名字同这个神学院摆在一起。
这个神学院是就在你们这里的美孚。
这个神学院的名就是加州的美孚神学院。
理由我会稍后给弟兄姊妹做一点点的介绍。
以后我慢慢会同你们慢慢介绍解释。
在我们很多的神学教育训练的机构，
在我们很多神学院教学的机构，
以及我自己所从事的文字的出版的工作，
以及我文字出版的工作，
里面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这一些的教导，
有很多是似是而非的教导，
影响了很多的年轻的学生们，
影响了很多的年轻学生们。
今天是一个大家都讲究客气的一个时代。
现在这个世代是很讲求科技的世界。
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不愿意针对任何的事情提出一些的评论。
不愿意为一些不同意的事提出评论。
甚至于当这些的事情危及到我们整个的信仰的最核心最根基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开口。
就算是影响到我们信仰的最核心的根基，我们都不愿意开口。
但我个人觉得这不应该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情形。
但是这个我认为不应该是我们该有的情形。
更不该是一个侍奉神的人该有的情形。
也都不是我们侍奉神的人该有的情形。
在我们这三天的里面，本来教会给我的题目是盼望我来给弟兄姊妹讲解圣经里面的三卷书。
本来呢今日是要教会请我来是讲三卷书，
也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
就是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多书。
这三卷书一般被称为叫做教牧书信。
这三卷书大致都叫做教牧书信。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把它范围稍微缩小一点。
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将个范围缩小一点。
除了在主日敬拜的信息，我会传讲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之外，
除了主日崇拜，我会在提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之外，
剩下的六堂我会集中在提摩太前书。
剩下的六堂呢，我会讲提摩太前书。
但是在我们进入提摩太前书之前，我仍然想要对教牧书信这个名称以及这三卷书稍微做一点点的说明。
在这里呢，我继续想讲关于教牧书信这个的情形。
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被称为教牧书信。
很久都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都叫做教牧书信。
这个名称很容易让我们以为这三封信谈论的是跟牧养教会有关的。
这个名称使我们很容易以为是跟牧养教会有关的。
我们会把这三卷书当成好像是教会的手册一样。
我们好像将这三卷书当为教会手册。
我们认为可能在治理教会、牧养教会的里面，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很多的这些的细节，我们都可以在这一卷书里面找到答案。
我们以为是在治理教会和管理教会都有好多嘅，喺呢三卷书里边有好多嘅答案。
我们也会误以为这三卷书只是跟教牧人员有关联的。
我哋亦都好容易误会，以为净系同教牧人员有关嘅啫。
所以我不是个教牧人员，那这三卷书就跟我关系就不大了。
所以如果我唔系教牧人员咧，我就呢三卷书同我冇乜关系啦。
我也不是长老，不是执事，所以这三卷书谈论的呢，是属于他们的事情。
我又不是教会，又不是长老，又不是执事，所以这三卷书跟我没什么关系。
所以这个名称本身实在来说是不恰当的。
所以这个名称总括来讲是不恰当的。
它会让我们有一些不当的误，这些的理解。
它让我们有一些不正确的误解。
以为这三卷书跟我们没有什么样的关联。
以为这三卷书跟我们是没有关联的。
但事实上当我们来看这三卷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并不是如此的。
我们当我们仔细看这三卷书的时候，我们发觉并非如此的。
在这三卷书的里面，保罗虽然是写给他的年轻的同工提摩太和提多的，
他虽然是保罗写给提摩太和提多，
也确确实实这三卷书是以他们为主要或者直接的读者的，
或者根本就是以保罗和提多对不起提摩太和提多为 主要读者。
但是这三卷书却不是要这两位的年轻同工私下的来阅读的。
但是其实不是让这两位年轻的同工私人阅读的。
保罗不是一个年 不是以一个年长的教牧的身份来对他的年轻的教牧同工来 教导他们如何牧养教会。
保罗不是以一个老一点的传道人来劝诫年轻的传道人，
好像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一生侍奉神的经验把它写在这三封信的里面，
好似将佢一生嘅侍奉嘅经验写喺呢三卷书里边，
虽然也带有这一方面的目的在，
虽然亦都有带有一啲咁嘅目的在，
但这三封信绝对不只是私下阅读的书信。
但系呢三卷书绝对唔系私下阅读嘅书信。
这三卷书固然是写给提摩太和提多的。
这三卷书固然是写给提摩太和提多，
但如果我们来到这三卷书的结尾的时候，你却发现这三卷书是要在公开的场合里面来诵读的。
但是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看到这三卷书是要公开在 聚会当中诵读的。
所以我们看见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的最后一节的后半，
所以我们有时看到提摩太的第六章最后的结尾，
保罗说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保罗说愿恩惠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他不是说愿恩惠常与你提摩太同在，
他不是说愿恩惠平安与你提摩太同在，
而是说常与你们同在，
是说与你们同在。
到了提摩太后书的结尾也是如此，
到了提摩太后书的结尾也是一样，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最末了一节他这么说，
提摩太 后书最后一章是这么讲，
在第四章的十五节前半保罗说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
他讲到同我在一处的人亦都问你们安，
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
请问那些与我信心有安慰的人请安，
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对不起，这是提多书的第三章的最后一节，
提多书最后三章。
如果我们再回到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最末了一节的话，
如果我们看到提摩太最后一章的
最后一节
最后一节
第四章二十二节说愿主的灵愿主与你的灵同在，
第四章二十二节讲到愿主你的灵同在，
这是指着提摩太说的，
这个是指与提摩太讲的，
但是在后半节却这么说，
但是在后半节却是这样讲，
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所以保罗在这三卷书的里面虽然是写信给提摩太和提多这两位年轻的同工的，
所以虽然他在这几卷书里面是写给提摩太和提多这个同工，
他却在结尾的问安的里面不是只有问候这两位年轻同工，
他在结尾的时候却不是只是问候这两位同工，
而是问候了他们两个人所牧养的教会，
而是问候他们所牧养的教会。
提摩太是在以弗所，
提摩太是在以弗所，
提多是在克里特岛的许多教会的里面，
提多是在克里克克多的一些岛上面的教会，
所以我们看见教牧书信这个词语实在不大恰当，
所以我们看到教牧书信实在是不是很恰当，
我个人认为这三封书信不应该被称为叫做教牧书信，
我认为这三封信不应该称为教牧书信，
我认为这三封书信是为了特定教会而写给牧者的信，
我认为这三封信是特地是写给牧者的信，
为了当时在以弗所的教会保罗写信给提摩太，
为了这些的教会保罗特别写信给提摩太，
为了在克里特的众教会，
为了在克里多的众教会，
保罗写信给提多，
保罗写信给提多，
因为他们两个人在牧养教会的上面有一些需要学习的，
因为他们两个人在牧养教会上面有所学习的，
他们面对了特定的问题，
他们面对了 特定的问题，
面对了一些特别的搅扰，
面对一些特别的搅扰，
以至于需要有一位年长的同工来指导他们，
以致他们需要一位年长的同工来指导他们，
但由于信中所谈论的问题是要涉及到教会里面的肢体的，
但是因为这些谈论到的问题是涉及肢体的问题，
因此保罗并不希望这三封信被提摩太和提多当成锦囊秘籍一样收藏起来，
所以呢保罗不希望他们好像当是锦囊被吸藏起来，
好像遇到某一个问题的时候打开来看其中的一段知道如何的解决，
遇到什么问题呢，就立刻打开锦囊看一看。
他是盼望牧者和弟兄姊妹们都要同心的来阅读这一些的书信。
他希望牧者和会众一同来读这些书信，
接受在这三封书信里面的教导，
接受这三封书信里面的教导。
所以如果我们回来看提摩太前书的话，
所以我们如果回来提摩太前书的话，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14节到15节明确的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写这一封书信。
他特别讲到提摩太前书三章15节，他特别讲到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保罗说，我指望快到你们那里去。
14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
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倘若我单言日久。
倘若我单言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这家就是神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保罗告诉提摩太，
保罗话俾提摩太听，
我有一个计划，
我有一个计划，
我希望很快就可以来到以弗所。
我希望很快就能够来到以弗所。
我们如果读提摩太前书，我们知道保罗与提摩太一同的来到以弗所。
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知道他和提摩太一同来到以弗所，
但是因着保罗的旅程的计划的缘故，他就把提摩太一个人留在以弗所教会。
但是因为行程的改变，他就将提摩太留在以弗所。
但保罗说，我希望我很快可以回到你那里去。
但是保罗说，我希望很快能够回到你那里。
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所以先将这些事讲给你听。
可是你看见这样就有一点点的矛盾了。
但是我们看到有些矛盾了。
既然我希望快到你那里去，
我既然是很快会去到你那里，
有什么话就等我们见面再说吧。
有什么事就等到我们见面再讲啦。
因为我们很快就可以见面了，
因为我都很快见到了。
所以第十四节的翻译可能稍微改一点点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第十四节或者稍微改一下好一点。
我虽然指望快到你那里去，
我虽然指望快到你那里去，
但我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但我先将这些事写给你们，
因为恐怕我有一些意外的原因而单言了。
可能我有些意外的原因，我单言了。
那么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换句话说，保罗有他的计划。
所以换一句话讲，保罗有他的计划，
他希望赶快回到提摩太的身边，
他希望很快能够回到提摩太身边。
但他对于未来会如何的演变他并没有把握，
但是他对于未来的演变没有把握，
所以他写下了这一封信给提摩太。
所以他写下这封信给提摩太，
希望在他们两个人见面之前，提摩太起码可以从这一封信里面得着一些的教导。
所以他希望提摩太得着这封信就可以有些事可以知道怎么做。
保罗也希望借着这封信能够协助提摩太解决教会内部的一些的问题。
保罗也都希望这封信能够协助提摩太解决教会一些的事情。
如果我们对照的提摩太后书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对照提摩太后书也都是一样的情形。
虽然处境正好倒了过来，
虽然处境刚刚倒过来，
因为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是被囚禁在监牢的里面。
因为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已经是被囚禁在监里面，
他不能自由的旅行，
他不能够自由旅行，
所以他无法回到提摩太的身边，
他无法回到提摩太身边。
但保罗希望赶快见到提摩太，
但保罗希望尽快见到提摩太。
可能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
可能他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
他希望提摩太能够懂得在他离世之后如何的接续保罗的棒子。
他希望提摩太知道当他离世之后怎样接他的棒。
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赶快到我这里来。
所以保罗说提摩太你要赶快来我这里。
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九节，保罗就说：“你要趁着冬天还没到以前，赶快到我这里来。”
提摩太后书嗰度讲到，你趁冬天未曾到，你好快啲嚟我呢度啦。
因为冬天一到了，地中海的航行就全部停止下来了。
因为冬天一到，地中海嘅航程就全部停啦。
隔好几个月，甚至将近半年的时间，才会继续的通航。
要过了几个月或者大概半年才可以通航。
保罗要提摩太赶快趁着冬天还没来到之前，赶搭最后一班船来到罗马。
保罗希望提摩太搭最后一班船来到罗马。
可是我们却也看见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第二封书信并不是很简短的一封的 便条而已。
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并不是一个很简短的便条，
不是只有写一个便条说赶快到我这里来，
不是写一个纸仔说你赶快来到我这里，
也不是只有吩咐人带一个口信去告诉提摩太说保罗要你赶快到他那里去，
也都不是叫人传口信说你快点去保罗那里。
他还反而写了一封不算太短的一封信，
他反而写了一封不是太短的信。
保罗也担心万一提摩太赶不来呢，
佢亦都系保罗亦都系担心提摩太万一嚟唔到咧。
万一提摩太没有机会见到保罗的最后一面呢？
万一提摩太冇机会见到佢保罗最后一面呢？
所以他也把这一封信写给了提摩太。
所以佢亦都将呢一封信写俾提摩太。
在信中把他临终之前想要对提摩太说的话写在里面。
他希望临终之前他将这封信写给提摩太。
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四节十五节的里面，保罗表达了他的一些的计划。
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他讲到他自己的一些计划，
他也讲到他为什么要写这一封信，
他也都写到自己为什么会写这封信。
我把这些事写给你是为了叫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我写这封信给你是叫你知道在神的家你当怎样行。
这里所用的行这个词，
这个行字
不只是保罗书信的里面一般常用的那个行事为人那个词语，
这个行字不是保罗一般书信所讲行事为人的行字。
这个行这个字稍微比较特别一点，
这个行字 是有些特别的意思，
它的发音读作 anastrepho。
这个发音是 anastrepho，
它的在一个标准词典里面给它的定义是说按某些准则行事为人。
的意思就是按着某些行事为人，准则行事为人。
所以这个词它所着重的是在有一些的准则，
所以它这封信的着重是有一些的准则，
有一些的规范，
有一些的规范。
神，这是神的家，
这个是神的家。
但神的家不是一个只有讲究温馨讲究爱的地方。
神的家不是只是讲温馨爱的地方，
神的家也是有他的准则的。
神的家也都是有他的准则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说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们不能够因为在神的家里面我 就可以为所欲为，
并不是如此的。
不是这样的，
在神的家里面是有准则可行的，
在神的家里面是有准则可行的。
不仅仅牧长们需要学习如何的行在神的家中，
不单只是牧长需要怎样行在神的家中，
连我们不是教牧人员，我们也需要学习如何行在神的家中。
连我们不是牧长的信徒都要行在神的家中。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曾经提到过的提多书的第三章最后一节，保罗在问候一些人，
在提多书最后那里他保罗问候一些的人，
保罗称这一些人叫做爱我们的人，
保罗称那些叫做爱我们的人。
保罗请提多说请你替我问候这一些爱我们的人，
提多请你问候这些爱我们的人。
这些当然是指着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说的，
这些当然是讲到教会的弟兄姊妹讲的。
可保罗却说这些人之所以爱我们是有他的原因的，
这些人 点解会爱我哋系有原因嘅？
是因信爱我们的人。
是因信爱我们的，
是因为他们的信仰的缘故所以才爱我们的，
是因为他们信仰的缘故所以爱我们的。
而在提摩太提多这三封书信的里面，我们看见基督徒的信仰是他最核心的主题。
我们看到这三封信里面，信仰是他们最主要的主题。
通常在这三封书信的里面被翻译为叫做真道，
在这里有时翻译做真道，
真道这个词或许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信仰。
真道有时我们可以翻译做信仰，
是指的基督徒的纯正的正统的信仰说的，
是讲到基督徒纯正的信仰来讲的。
所以保罗在告诉提摩太说，你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有些什么样的准则。
保罗说，提摩太你当知道在神的家中有什么准则。
这是这一封信最主要的目的。
这个就是这封信最主要的目的。
今天晚上我们要与弟兄姊妹一同来看的是第一章。
我们一同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
所以我要请弟兄姊妹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
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一章。
我们要把这一章圣经恭敬的诵读完毕。
我们恭敬地读完它。
由我用普通话来读单数节，然后初姊妹用广东话读双数节，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一章我们给读过了。第一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那因信主作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因为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
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
也不可听从荒谬的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
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
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
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
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
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
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的福音说的。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
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
并且我主的恩是额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
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恒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
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旁读了。
提摩太前书一开始，保罗写信给提摩太问候他。
提摩太前书 这一章他是讲到保罗问候提摩太，
当然他的用词有些相当特别的地方，
当然他的用词有些特别的地方，
他形容自己是做基督耶稣的使徒的，
他讲到自己是作耶稣基督的使徒。
对于提摩太前后书这样子的个人的书信，
对于提摩太前后书的个人书信，
虽然他也是要让教会公开来诵读的，
虽然他也都是让教会公开来到诵读，
但毕竟这两封信主要的写作的对象是保罗在信仰上的儿子，
但是毕竟是写给保罗在信仰上的儿子。
一般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如果跟写信的对象有着比较亲近的关系，他通常不会使用使徒这个头衔。
如果是比较关系亲密的，很少就用使徒这个的头衔。
但我们却在提摩太所接受的这书信的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仍然自称为使徒。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仍然称他自己为使徒，
那或许是因为提摩太所牧养的以弗所的教会正面临着一些错谬的思想的搅扰的缘故，
可能是因为提摩太所牧养的以弗所教会有一些错谬的思想，
而面对这些的错谬的思想，保罗需要用使徒的权威来纠正来驳斥他们，
或者就因为这些荒谬的言论使到保罗要用使徒的身份来到驳斥，
并且他相当特别的这样来描写自己是如何的来做基督耶稣的使徒，
他特别是描写到自己怎样成为基督的使徒，
他说是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
他说是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盼望基督耶稣之命，
奉神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的保罗，这是他最常用的词语。
奉耶稣的
奉神的旨意，
奉神的旨意，同埋
做基督耶稣的使徒，
基督耶稣的使徒，
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词语，
是他最常用的词语。
但在这里，他却说奉神我们的救主和基督耶稣我们的盼望之命来做基督耶稣的使徒的。
但是他在这里就说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盼望基督耶稣之命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你看见在这几封信的里面，救主是保罗非常喜欢用来形容神的一个用词，
你看到他是很喜欢用救主神这个名来到在这几封书信里面，
那是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要特别强调的，神是我们的救主，
他特别在晚年的时候很强调是神是我们的救主，
虽然基督徒早已熟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虽然这些都很熟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要做世人的救主，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 要做世人的救主，
但到了保罗晚年所写的这几封信的里面，保罗特别要我们注意到的，神也是我们的救主，
他在最后这几封信里面也都是强调神就是我们的救主，
整个救赎的计划的工作是从神那里发起的，
所有救赎的计划都是由神那里发起的，
在所谓的三位一体的神的里面是没有相抵触相矛盾的，
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当中，救赎的计划是没有抵触的，
仿佛我们在新约的耶稣基督这位所谓的子神的身上，我们所看见的是满有慈爱怜悯的神，
我们看到子神耶稣也都是满有慈爱和怜悯的，
可是我们如果来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却看见是一个这个充满了愤怒，那么好像不怜悯人的这样的一位神，
但是我们在旧约有时会看到一个充满愤怒不怜悯人的神，
这是许多不信主的人甚至于信主的人常有的误解，
这个很多时候是不信主和信主的人都有一些的误解，
所以保罗在这封信一开头称神为救主，
所以保罗在这封信的开头称神是救主，
并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盼望，
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
这三封信的里面都要给我们强调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
他都要强调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会在主日的早晨的信息特别也强调这一点，
我们回到主日的信息的时候也都会强调这一
点。保罗说 我做耶稣基督的使徒是因着这个命令的缘故，
我作基督耶稣的使徒是因为这个命令的缘故。
他写信的对象是提摩太，
他写信的对象是提摩太，
他是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
他说写信给那因信主作我真儿子的提摩太。
他问安的话语也有特别的地方，
他问安的话语也都有 特别的地方。
因为在其他的书信的里面，保罗都是用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
很多时他只是说愿恩惠平安从我父神归于你们，
但这封信却加上了怜悯。
但是在这封信里面却加上怜悯。
在这一章的里面，保罗也会特别在强调这个怜悯。
在这封信里面，保罗也都特别是强调这个怜悯。
但除了开头的引言之外，我把这 这一章分成另外的三个段落。
我除了这个，我将这封信分成三个段落。
这三个段落我是以第一章十一节作为一个钥匙。
我以第三章
第一章十一节
第一章十一节作一个分段。
在第一章的十一节，保罗说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
这话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
保罗在这里提到了福音，
保罗在这里提到福音，
他讲到了前面所说的这一些是照着我所传的福音，
他讲到之前的是照着神可称颂的福音。
但他不是提到我所传的福音，
他不是讲到我所传的福音，
他说的是神所交托给我的福音，
他讲到是神所交托我的福音。
他称这位神叫可称颂之神，
他叫他做可称颂之神。
这个福音他称之为叫做这位可称颂之神荣耀的福音，
他称他为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
我们等一下会来说明什么叫做荣耀的福音，
我们等一阵间会讲到什么是荣耀的福音。
所以我就根据这一节把这一章分成三除了引言之外，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所以我们将它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从第三节到十一节要保守荣耀福音的纯正。
第一段是第三节到第十一节讲到怎样保存纯正福音。
第二是从十二节到十七节讲到荣耀福音的见证。
讲到第二段是十二节到十七节荣耀福音的见证。
第三是荣耀福音的传承。
第三段是十八节到第二十节荣耀福音的传承。
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部分，
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
也就是要保守荣耀福音的纯正，
保守荣耀福音的纯正。
当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明显的看到提摩太正面对着一些困难的处境。
我们看到在这一段提摩太正面临一些很困难的处境。
而事实上提摩太之所以留在以弗所继续来牧养以弗所的教会，
提摩太为什么要留在以弗所牧养那里的教会，
正是因为以弗所的教会已经面对着一些的搅扰。
因为以弗所教会正在面临一些的搅扰，
或许正是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当他与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告别的时候所说的，
好像使徒行传那里保罗和以弗所长老告别的时候，
他说到有凶暴的豺狼要从你们当中出来，
有凶暴的豺狼要在你们当中出来。
所以保罗早已经预期在以弗所教会可能会有一些严重的问题，严重的搅扰的产生。
所以保罗已经预计到在以弗所教会有一些的问题出现。
而当他结束了他第一次的第一次被囚禁在罗马而从罗马被释放出来的时候，
第一次他被监禁 后来被放出来之后，
他可能带着提摩太到各处再一次的旅行，
他带着提摩太到处的巡游旅行。
当他们来到了以弗所的时候，保罗发现以弗所教会严重的问题。
当他们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他们发现以弗所有严重的问题。
但可能因为保罗自己有行程上面的计划，所以呢，他前往了马其顿。
但是因为保罗行程的计划，他要赶去马其顿。
可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劝提摩太，你不要跟着我一起离开。
他临走的时候叫提摩太，你不要跟我一起走，
这里需要你，
这里需要你，
请你留在这里，
请你留在这里。
保罗用劝这个词表达了提摩太恐怕也不是 很愿意留下来。
保罗用劝的方法讲明提摩太都不是很愿意留在这里。
可能提摩太想到了在以弗所教会所面对的这一些艰难的处境过于他所能承担的。
可能他过于他能够所承担解决这些问题。
但在保罗的劝说之下，提摩太留在了以弗所。
但因为保罗的劝诫，他就留在以弗所。
而当保罗写这一封信的时候，似乎在以弗所教会的这一种的处境并没有改善。
好像保罗走了之后，这些处境并没有改善。
这个教会里面所面对的问题是提到他当中有一些的人，
当中他们讲到有一些的人，
他们在传异教，
他们在传异教，
可能是指着当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当中有几个人，
可能讲到在长老当中有几个人。
这里所说的传异教不是指着我们今天所说的异教说的，
这里不是讲我们平时讲我们讲的异教，
不是指着佛教、道教、印度教这些跟基督所谓的基督教不一样的这些的宗教，
不是讲佛教、道教这些的不同的宗教。
这里应该把它翻译为异样的教训，
应该是讲另一类的教训，
或者用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所用的词来说，他们传的是异端，
或者我们用现在讲的俗语就是异端，
与正统是相反的，
与正统是相反的。
而这些的人他们在传讲这些异端的教训，
这些人在传讲这些异端的时候，
这是需要被制止的，
是应该被制止的。
当我们看见在教会的里面有着一些的与正统的信仰违背的这些的教训的时候，如果我们缄默不言的话，
如果我们看到有些是传不同一样的福音，但我们仍然保持沉默的话，
我们不是神忠心的仆人，
我们不是神忠心的仆人。
提摩太有这个责任要在以弗所教会的里面来制止这一些的人，
提摩太有责任是来制止这些的人，
并且要吩咐他们不要去听从那一些荒谬无凭的那一些的话和那些无穷的家谱，
也都不可以听从荒谬的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
详细的情形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是很了解，
详细的情形我们不是很了解。
以弗所教会的处境与我们的处境也不一样，
以弗所的处境和我们的处境也都不一样，
因此我无意在这里给弟兄姊妹来解说以弗所教会所面对的这些负面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我无意在这里讲到以弗所负面的问题，
我都比较愿意从保罗写给提摩太这一段话语的里面，
我希望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段话语里面，
保罗对于基督徒的正统信仰他使用了几个词语来描写，
他用保罗用正统的信仰的用了几个词来代表。
我想与弟兄姊妹来看看保罗所用的这几个词语，
我们看看保罗所用几个词语，
而你从这几个词语的里面你就知道相对的是什么，
你看了之后你就知道相对的是什么。
不仅在第一世纪的以弗所的时代，你可以看见以弗所教会所面对的情形，
你可以看到第一世纪以弗所教会所面临的处境，
你也可以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看见我们所面对的处境，
你也都可以看到我们今个世代所面对的处境。
首先保罗提到了说，这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呢，对于这个只能够产生出辩论来，
睇到呢啲荒謬嘅言語同埋無窮嘅家譜，只係生出辯論嚟，
並不發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並不發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這個詞語我們把它翻譯為叫章程，這個字
我哋将佢译为章程。
这个字叫做 oikonomia，
呢个字叫 oikonomia。
oikonomia 是由两个部分合成的。
呢个字系有两个部分合成嘅。
一个字叫做 oikos。
我唔讲啦。
好，没有关系啊。那么这个字衍生成为今天的有这么一个字眼，有这么一个商店的名字。
这个名字又变为一个商店的名字，
从欧洲传到了美国来，也在台湾在中国也都有这么一个家跟居家有关的店商店。
在台湾和欧洲都有一个店是跟家居有关的，
他们把它翻译得相当好，
他们翻译得非常好，
叫做宜家。
宜家
IKEA IKEA 这一个字就是从 oi 它的这个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字的名词叫 IKEA 而来的
啊，可以就是 IKEA 就是从 IKEA 来的，
所以把它翻成宜家是非常的恰当的，
所以翻译为宜家是非常恰当的，
因为 IKEA 就是指着跟就是指着家指着房屋说的，
IKEA 是代表家同埋房屋嘅代名词。
而这个字的第二部分是跟律法有关的。
第二部分系同律法有关嘅。
所以这个词基本上它特别是指着家里的规则。
特别系讲到家里嘅规则。
跟管家的职分是有关联的。
同管家嘅职分系有关嘅。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节他曾经提到了用到这个词。
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有这个词，
第三章第二节，
第三章第二节，
他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
量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
这里的职分这个词就这个Oikia Oikonomia 这个字，
这个词呢，
所以是指着一个管家的职分说的，
是讲到一个管家的职分讲的。
保罗讲到我神所托付给我的职分是在神的家中，好像一个管家一样。
保罗说神给托付我的职分是一个好像在神的家做管家的职分，
但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和第三章的另外一处经文的里面，
但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和第三章里面，
保罗把这个词是用在神的身上，
他是用在神的身上，
所以不是指着管家的职分说的了，
所以就不是用管家的职分来讲了，
因为神不是管家，
因为神不是管家，
神是家里的主人，
神是家里面的主人，
所以你就不能把它翻译为叫管家的职分，
所以你不能够用管家的职分。
我们的中文圣经在那两节经文的里面都把它翻译为叫安排，
我们在翻译里面是用安排。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保罗讲到神叫我们可以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以弗所书讲到神的奥秘，
但神的旨意的奥秘是什么呢？
神的奥秘是什么呢？
就是要照所安排的，
就是照着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使一切天上地上所有的
都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
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他讲到神有一个安排，
他讲到神有一个安排，
或者你可以说神有着这么一整个的计划，
亦都可以讲到神有一套完整的计划，
他有他的目的，
他有目的的，
他有他的旨意，
他有旨意的，
并且照着他的旨意他拟定了一连串的实施的计划，
他亦都按着这个旨意就拟定 一切的计划。
然后第三章的时候，保罗说神把这个计划已经交给我了，
保罗说神已经将这个计划交给我了，
让我去执行他的计划，
叫我去实行这个计划。
然后到第三章第九节，
第三章第九节，
保罗说又是众人都明白，
又是众人所明白，
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
是历代创世以来所神所隐藏的奥秘，
是如何安排的，
是如何安排的。
所以安排这个词又再一次的出现，
安排这个字重新再出现。
所以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啰嗦一点来翻译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神的所立的章程。
所以我们可以再啰嗦一点再讲
章程，
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我把这句话重新这样子的翻译，
我将这句话重新再翻译，
这类的事所激起的，
这类事情所激起的，
只是一次性的空谈，
是一切的空谈，
而不是神为了完成他在信仰上的旨意，
而不是完成神所在信仰上所完成的旨意，
所定的计划，
所定的计划
与实现这个计划所做的安排，
与实现这个计划的安排。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给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正面的第一个词语，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给提摩太第一个正面的术语，
他提到的是我们的信仰，
他讲到是我们的信仰，
而这个信仰是跟神的整个的旨意跟神的计划有关联的，
他这个是与整个神的计划有关的，
神有一个完整的怎么样去实现他的旨意他的计划的这一些的步骤，
神要实行他这些的计划的步骤。
保罗曾经在对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对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们说，
保罗曾经对以弗所的长老讲，
凡神的旨意，凡是与你们有益的，
凡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谈的，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谈的。
保罗曾经在以弗所教会漫长一段的时间，
保罗在以弗所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他已经把神的旨意告诉了他们，
他已经将神的旨意告诉他们听，
他也提到了神在这个信仰上面所做的这些的安排，
他也都讲到他在信仰上的安排。
而如今面对着来自这些异端教训的这些似是而非的教导的时候，
他面对这些异端似是而非的道理的时候，
保罗再次的谈到了神的旨意的计划，
保罗再一次谈到神的计划，
他说到那些的异端的教导是恰恰相反的，
这些异端是刚刚与真道相反的，
他这些的人他们呢是跟这个神的计划跟神的安排是相抵触的，
他跟神的计划的安排是相抵触的。
而这段经文的里面我要与弟兄姊妹来看第二方面跟基督徒的信仰有关的词语，
我再同弟兄姊妹讲这个相关的词语，
叫做爱。
爱。
保罗在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我曾劝你仍留在以弗所。
第二章那里他说，我仍劝你留在以弗所。
但是这个劝这个词到了第五节，他我们中文改了一个翻译叫做命令。
但是到第五节的时候他就讲到是命令，
这两个字其实是同样的，
其实两个字是同样的，
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这样的，
提摩太啊，我曾劝你留在以弗所，
我劝你留在以弗所，
但我劝你的目的何在，
但我劝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劝你是出于爱，
我劝你是出于爱，
命令或者说这些的劝它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是爱，
我劝你的命令就是最终的目的是爱，
那是出于对教会的爱，
是出于对教会的爱，
那是不忍见到教会受到了凶暴的豺狼的这些的侵略，
是不可以看到教会受到凶恶豺狼的侵略，
所以我劝你留在以弗所，
所以我劝你留在以弗所，
因为我爱教会，
因为我爱教会。
当我们看见教会面对着危险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教会面临危险的时候，
我们没有挺身而出，
我们没有挺身而出
来阻止这些的豺狼，
阻止这些的豺狼，
我们就已经失去了爱，
我们就已经失去了爱。
所以爱不是只有对人表现出慈爱怜悯，
不是只是对人表示出慈悲怜悯，
爱也是看见人当渐渐的被引入歧途的时候，我们出面来制止。
我们看到人家慢慢步入歧途的时候，立即去阻止。
保罗提到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而出来的。
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
第三，保罗用另外一个词语叫做正道。
保罗用另外一个词语叫做正道。
他提到了我们基督徒的信仰。
他提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
在第十一节的时候， 他提到说这些事情啊，第十节保罗列举了一些这些传讲异端的人他们的这一些的行为。
他在第九节和第十节讲到一些违反律法的行为，
是与律法相违背的，
是与律法相违背的。
他说这些人想要做教法师，
这些人想做教法师，
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
但是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所论定的。
但律法是做什么用的呢？
但是律法是做什么的呢？
保罗说律法不是为这义人而设立的，
律法不是为义人所设立的，
律法是为着罪人设立的，
律法是为罪人所设立的。
他用了几一连串的词语来描写律法设立的对象。
他列了一连串律法所面对的对象。
首先他用了三组的词，
他用了三组的词，
是一般的词语，
是一般的词语。
他是为着不法和不服的，
是为了不法和不服的，
不虔诚和犯罪的，
不虔敬和犯罪的，
不圣洁和恋世俗的，
不圣洁和恋世俗的。
律法是为这些人而设立的，
律法是为这些人所设立的。
这些都着重在我们与神的关系的上面，
这些都是设立在我们与神的关系当上面。
但是接着下来保罗列举了一些的行为，
但是跟着保罗就列举一些的行为，
都是跟十诫的第五条诫命到第九条诫命有关联的，
都是十诫里面第五条和至到第九条是有关的，
而且是按着五到九的顺序排列，
而且是按着五到九的次序排列。
是父母和杀人的，
是父母和杀人的。
十诫的第五条说当孝敬父母，
第五条是讲当孝敬父母。
十诫的第六条是不可杀人，
第六条是不可杀人。
这里提到了，对不起，不是提到了杀人的这个问题，
讲到杀人的问题。
接着下来是行淫的和青蓝色的，
跟着是讲到行淫和青蓝色的。
这是与奸淫的禁令相提到这一方面的，
是同奸淫有关联的。
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
抢人口和说谎话并起假誓的。
这些是与那个不可说做假见证来相有关联的。
这些是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有关。
但接着我们留意到保罗还补充了一句话，
但是保罗再补充另一句话，
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
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律法是为着那一些与正道相违背的人来设立的，
所以我们看到律法是为了那些敌正道的人设立的。
正道这个词在原来是由两个字合成的，
正道是由两个字合成，
第一个是翻译为道的这个字，
第一个是道的这个字。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的里面总共出现了21次，
道在新约圣经一共出现了21次，
其中有两次是主耶稣在引用了以赛亚书的29章13节，
其中是耶稣引用以赛亚书讲的。
除了这两次之外，
除了这两次之外，
还有19次都是保罗所用的，
还有19次都是保罗所用的。
而且这19次里面有15次就出现在教牧书信的里面，
有19次当中有15次是出现在教牧书信。
这个字是指着教义说的，
这个是讲到教义讲的，
是指着我们的教导的内容说的，
是讲到我们教导的内容讲的。
教会是必须要看重我们的教义的，
教会必须是 看重我们的教义，
我们是需要看重我们的教导的内容的，
我们是需要看重我们教导的内容。
而翻译为正的这个字，
翻译为正的意思，
同样是教牧书信的里面一个重要的词语，
亦都是教牧书信很重要的词。
这个词后来衍生成为英文里面的hygienic，
这个字后来翻译成 hygienic，
就是跟卫生跟健康有关的词语，
是同卫生健康有关。
这个词是特别着重在我们的健康方面，
这个特别是注重在我们健康方面。
所以你看见在路加福音的里面都指着一个人的没有疾病说的，
路加福音讲到是一个人有没有疾病来讲。
在约翰三书的里面约翰写信给该犹，
在约翰一书那里讲到写信给该犹，
我希望你能够身体健壮，
希望你身体健壮。
我们中文说 身体兴盛如同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你的身心和你的灵魂和身体一样健康。
讲到身体的健康，
讲到身体的健康，
没有疾病，
没有疾病。
而在教牧书信的里面，这个词一再的出现，
在教牧书信当中一再的出现。
第一章第十节讲到了正道，
第一章第十节讲到正道，
关系着那一个我们的教义说的，
关系到我们的正道来讲的。
第六章第三节讲到纯正的话语，
第三章讲到纯正的话语，
那同样是指着我们的信仰说的，
也都是讲到我们信仰。
虽然用的是另外一个词，
虽然用的是另外一个词，
也就是 logos。
logos。
那么到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再一次的讲到了纯正的话语。
提摩太那度再讲到纯正的话语。
然后第四章第三节也同样讲到纯正的道。
第四章第三节纯正的道。
那么提多书第一章第三节讲到一个人应该要在真道上纯全无疵。
提多书那度讲到应该在正道上纯。全无知。
第二章第一节讲到纯正的道理，
讲到纯正的道理。
第三章的第二节，第二章的第二节讲到说要在各样的美德上纯全无疵，
要在各样的美德上纯全无疵。
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词有三方面的用法，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三方面的用法。
第一个是它字面的意思，
一个是字面的意思，
指着身体的健康说的，
讲身体的健康来讲的。
第二个是指着信仰的纯正，
第二个是信仰的纯正。
第三是指着我们的行为表现，
第三个是我们行为的纯正。
我们要有各种的美德，
我们有各样的美德，
这些的美德表现出来的都应该是健康的，
我们所行出来的都应该是健康的。
而如果你去看这些的异端的教训，
你看看其他异端的教训，
你就会发现他们的道德、他们的行为与他们的错误的教导是不可分开的。
你看到他们的行为是跟他们错误的传讲是不可分开的。
第四，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神的荣耀的福音，
第四是讲到神荣耀的福音。
这里把它翻译为叫荣耀的福音，
这里讲到是神纯正的福音。
我们可能会有一种误解，
我们可能有一些误解，
以为这个福音的性质是荣耀的，
我们以为这个福音的性质是荣耀的，
但事实上可能这个地方应该是把它理解为福音的内容说的，
其实应该是讲到福音的内容来讲的。
什么是福音？
什么是福音？
福音不只是说我们是个罪人，
福音不单只是讲我们是一个罪人，
福音不只是说神爱我们，
不单止神爱我们，
福音不只是说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肉身来到世上，
不单止是讲到耶稣基督成为肉身来到世上，
福音不只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福音不单只是基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叫所有相信他的都可以得到赦免，
叫所有的人都得着赦免，
都可以得到永生，
都可以得着永生，
都可以得到神保守我们每一天的出入平安，
都可以保守我们的出入平安，
可以让我们将来可以进到天堂的里面，
可以将来入到天堂那里。
虽然这一些都是福音的一部分，
虽然这些都是福音的一部分，
但是福音最终是有一个终极的目标，
但是福音有一个最终极的目标，
是为着神的荣耀，
是为着神的荣耀，
这才是福音的真正的内容，
这个才是真正福音的内容。
所以当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
我们所传的能不能叫神得着荣耀，
我们传的能不能够让神得着荣耀呢？
这是我们必须深入思想的，
这是我们要深入思想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这四方面的正面的词语，
所以保罗用了这四个正面的词语
来描写我们基督徒的信仰，
来描写我们基督徒的信仰，
接着下来却突然他好像转了一个方向，
突然间他好像转了另外一个方向，
他开始说起自己的见证来，
他讲到自己的见证。
所以有人认为第十二节到十七节好像保罗岔出去了一样，
好像十二节到十七节保罗岔了出去一样。
尤其如果我们来看到了命令或者嘱咐这个词在这一整章里面的出现的话，
如果我们看到嘱咐和命令这些词出现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词是一个把这一段经文整个给串起来的一个关键，
你可以讲到这些词是 串起所有的经文。
保罗在第三节说我劝你仍住在以弗所，
第三节讲到我劝你仍住在以弗所，
好嘱咐那几个人，
好嘱咐那几个人
不可传异教，
不可传异教。
然后第五节说到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第五节讲到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保罗出于爱劝提摩太留在以弗所，
保罗出于爱叫提摩太留在以弗所，
因为他提摩太要去嘱咐那一些传异教的人，
因为提摩太要去嘱咐那些传异教的人，
提摩太要因为出于爱的缘故来承担这个艰难的任务，
提摩太要因着爱去承担这个重要的任务。
到了第十八节，
到十八节
保罗却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
提摩太啊，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
将这命令交托你，
将这命令交托你。
保罗再一次提到了命令，
保罗再一次讲到命令，
很明显是回到了第一段，
好明显是回到第一段。
可是在第一段也就是十一节结束了之后，保罗却突然岔出去的讲到了他个人的见证，
在第十一节完了之后，他突然间就岔了出去讲自己的见证。
所以有人觉得这是一个 离开了主题的一段话语，
所以有些人认为他是离开了主题的话语，
但事实上保罗并没有离开他的主题，
但是保罗并没有离开他的主题，
保罗乃是延续着第一章十一节那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的福音，
他是接着第十一节所讲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
这个交托给我的福音，
这个交托给我的福音
不只是我的使命，
不单只是我的使命，
不只是我的任务，
不单只是我的任务，
所交托给我的福音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所交托给我的福音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我证实了这个福音在我生命里面的能力，
我证实了这个福音在我身上的能力，
所以这是延续了前面而来的，
所以是延续前面的而来的。
保罗在这一段讲什么呢？
保罗在这段讲什么呢？
简单的说，保罗感谢神赐给他力量，
保罗感谢那个加给他力量的神，
让他能够服侍神，
让他可以服侍神，
并且认为在神的评估的里面，保罗是有忠心的。
在评估当中，保罗是有忠心的。
这个有忠心的这个词跟十一节的这个托付呢，其实是同一个字。
他讲到他有忠心，同第十一节的托付是有同一个字。
所以神之所以把这个荣耀的福音来交托给我，因为他认为我有忠心。
神为什么将这个福音交托给我呢？因为我有忠心。
但是什么是这个福音？
什么是这个福音呢？
他接着就讲到了他这个福音在他生命里面的大能的作为。
他讲到这个福音是一个大能在他身上的作为。
他讲到，我从前是亵渎神的，
我从前是亵渎神的，
是逼迫人的，
逼迫人的，
是侮慢人的，
侮慢人的。
毫无疑问，保罗会去回想起他信主之前的那些的行为，
他可能想到自己未信主之前的行为。
当然，如果你从他还没信主之前来看的话，
当然你如果看到他未人信主之前的情形来讲，
你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
你可能认为是不可思议的。
尤其当你想到了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说的一些话，
你看到他在腓立比书 所讲的话，
他回想起自己信主之前一些可夸的理由，
他讲到自己在信主之前可夸的理由，
他列举了七个理由认为自己有可夸的，
他列举了七个可夸的理由。
他是第八天受割礼的，
第八天受割礼，
是以色列人，
是以色列人，
是便雅悯之派的，
是便雅悯之派的，
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就律法说他是热心的，
就律法来讲我是热心的，
就着这个这诅咒这种行为来说，我是为着逼迫教会的，
为了按行为来讲我是逼迫教会的。
对不起，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
就按律法来讲我是法利
赛人，就着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
按着热心来讲我是逼迫教会的，
就着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
按着律法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
保罗认为他有这么多的优点，
保罗认为他有这么多的优点，
可是他在这里你会发现，当他从信主之后的角度来回顾的时候，
但当他在信主之后来回顾的时候，
他却用了不同的词语，
他就用了不同的词语。
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曾经提到了，我请求美孚神学院把我的名字从教授的名单的里面拿掉。
所以我在这里讲一讲为什么我要美孚神学院将我的名字拿走。
其中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目前在华人教会里面开始有一股的思想，
因为现在在华人教会当中有一股的思想，
这股的思想引进华人教会其实已经有大概二十年的时间，
这一股的思想引进入华人教会有二十年的时间。
大致来说，在台面上一直没有人正式的来批判这个思想，
即在台面的时候没人是敢去批判这个思想，
一直等到去年我们开始对这一种的神学思潮发出了一些的批判，
直到去年我们开会对这些神学思想发出一些批判，
去年第二期的麦种阅读开始，
从第二期的麦种开始，
我们一连三期的刊载了三篇讲座的记录，
我们一连三篇的讲道的文章，
就专门针对着这个神学思想，
特别针对这个神学思想。
这个神学思想一般称为叫保罗新观，
一般讲就是保罗新观，
并且我们也在最近出版了一本书，
我们也都出版了一本书，
叫保罗神学新旧观，
讲到保罗神学新旧观。
这个神学思想引进了华人教会，
这个神学思想引进了华人教会，
尤其在香港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非常的大，
尤其是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影响非常大，
很多的神学教授都已经采纳了这一种的神学思想，
很多的教授和牧者都采纳了这个思想。
在北美地区影响最大的华人教会在我指的是华人教会的范围里面，
在北美的华人教会的范围当中
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湾区，
影响最大的恐怕是湾区。
因为在保罗新官的华人推动者的当中，
因为在保罗新官的推动者当中
有几个最主要的学者，
有几个最主要的学者，
其中有一个曾经在海外神学院担任 副院长，
其中有一个在海外神学院当副院长，
并且在湾区有美孚神学院的一个毕业生，一个姊妹也一直不断地在推动这种神学思想。
另外有一个是在美孚神学院毕业的姊妹一直不停地推动，
并且美孚神学院还请了这个姐妹去教导一些入门的神学课程，
也都叫这位姊妹去教一些入门的神学课程。
我曾经向美孚的院长反映过这个问题，
我曾经同美孚神学院反映过这个问题，
他给我回答是说他教的都是一些不重要的课，
他给我的答案是他教那些都不是很重要的课，
但是他却利用了美孚的学生还有校友的 email 名单，
他就利用了美孚的教学生和教牧的 email 去发他的消息，
一直把一些的异端的思想散布到这一些的学生和毕业生的里面，
一路发放给这些学生和毕业生当中。
所以终于在几个月前我打电话给美孚的院长，
我终于打电话给美孚的院长，
我说请你把我的名字拿掉，
请你将我的名拿走。
什么是保罗神学的新观？
什么是保罗神学的新观？
牵涉的非常的复杂，
牵涉非常的复杂，
也非常的微妙，
非常的微妙。
你如果不是有很敏锐的判断力的话，你很容易认为他讲的是正确的。
你如果是有没有很敏锐的观察力，很难发觉他有什么不同。
除非你知道当他们讲到主耶稣是为了罪死在十字架上，
除非你很明白耶稣基督是为罪死在十字架上，
他们所说的罪跟你我所说的罪是不一样的，
他们所讲的罪跟你我所讲的罪是不一样的。
他们所讲的主耶稣为罪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指的我们都是个罪人，
他所讲的罪不是说我们都是罪人，
他所说的是指的以色列民族在历史上的失败说的，
他所讲的罪是以色列人在历代所犯的罪来讲的。
以色列人没有忠于神给他们的托付，
以色列人没有忠于神给他们的托付，
所以遭受了神的刑罚，
所以遭受了神的惩罚，
所以神让他们被掳，
所以神让他们被掳，
而这个就是他们的罪，
这个就是他们的罪。
耶稣基督是代表着以色列人死在十字架上的，
耶稣基督是代表这些以色列人死在十字架上的。
所以当他们说罪的时候不是我们所说的罪，
所以他讲到罪的时候不是我们所讲的罪，
当他们说称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称义，
他讲的称义也都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称义。
所以除非你知道他们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你要知道他们到底是讲什么，
你可能在不知不觉之间你就认为他所讲的是正确的了，
你就以为他所讲的是正确的。
而其中这一个神学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而这个神学最起点，
他们就认为马丁路德错了，
他认为马丁路德是错的，
他认为马丁路德由于他那一个时代的处境的关系，
他认为马丁路德是因为他当时时代的背景，
他有一个非常脆弱也非常敏感的良心，
他有一个非常脆弱和敏感的良心，
所以呢他就整天的为了自己的罪而忧郁在那边忧愁到底该怎么办，
所以他就很忧愁为自己的罪应该怎么做呢。
结果他发现了保罗也是这么一个人，
他发现保罗亦都是这样的人，
所以马丁路德就把自己的这种心理状态投射到保罗的身上去，
所以马丁路德就将他自己的处境投射在保罗的身上，
马丁路德就把他那一个时代的天主教会的情形就投射回到第一世纪的犹太教的里面，
所以马丁路德就将他的处境投射在当时天主教的背景那里，
所以保罗也有着一个非常敏锐的非常脆弱的良心，
所以保罗也都是有一个很敏锐很脆弱的良心，
这是整个的保罗新官的起点，
这个就是所有保罗新官的起点，
他们说马丁路德错了，
马丁路德错了，
保罗不是如此的，
保罗不是这样的，
保罗的良心是非常的健壮的，
保罗的良心是很健壮的，
马丁路德误解了保罗，
马丁路德误解了保罗，
马丁路德误解了保罗反对的犹太教，
马丁路德误解了保罗的犹太教，
犹太教跟天主教是不一样的，
犹太教跟天主教是不一样的，
甚至于他们发挥更严重的一种情形，
他们发挥到更严重的一种情形，
有的学者干脆说保罗错了，
有些人甚至说保罗错了，
所以我们出版这一本保罗神学新旧观，
所以我们出版了这本保罗神学新旧观，
它分成三部分，
它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它首先给我们介绍所谓的路德派的神学思想，
第一章它是讲到路德派的神学思想，
给我们介绍了四个神学家的神学思想，
介绍了四个神学家的神学思想，
奥古斯丁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
加尔文，
加尔文，
约翰卫斯理，然后这些正统的神学的思想，
这些正统神学的思想。
哦，第二部分他给我们介绍二十世纪对于这种路德派的回应。
他第二章是讲到对二十世纪对这些旧的神学观的反对。
介绍了二十世纪大概三十几位的神学家的这些的看法。
介绍了二十几位现代的神学家，
所以这本书不大容易读，
所以这本书不是很容易读，
因为要在两百页的篇幅里面介绍三十几个人的不同的神学思想，
因为要在三百几页里面介绍二十几个神学家，
是非常非常的浓缩的，
很浓缩，
但这一本书最重要的是它第三部分，
最重要是第三部分，
我们如何回应二十世纪的这种的解释，
我们怎样回应二十世纪的解释，
他从圣经的里面来谈论正统的信仰，
他是用正统的神学，
什么叫做义跟称义，
什么是义和称义，
什么叫做律法跟行律法，
什么是律法和行律法，
并且保罗思想里面的因信称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
和保罗所讲因信称义是什么一回事，
在这一整个的教导的里面，
在所有的教导里面，
所谓的保罗新观，
保罗新观
否定掉了人的罪，
否定了人的罪，
而他的起点是认为我们不需要为了罪的缘故整天在那边担忧，
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的罪在那里整天担忧，
我们不需要为了罪的缘故担心神的审判，
我们不需要担心神的审判，
但当我们来看保罗的时候，
但我们看看保罗的时候，
你看见信主之前的保罗，
你看到信主之前的保罗，
他确实有着很健壮的良心，
他的确有很健壮的良心，
他甚至于拿亵渎神，拿逼迫人，拿侮辱人作为他可以夸口的理由，
他甚至是用亵渎神，逼迫人，侮辱人做藉口，
但等到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耶稣基督的时候，
直到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耶稣，
他却说自己是个罪人，
他却说我是一个罪人，
他不仅是个罪人，而且他是罪人中的罪魁，
不单止是罪人，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
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在这三封教牧书信的里面，
在这三封教牧书信当中，
保罗总共使用了五次这话是可信的，
他用了 好多次话，这话是可信的。
在提摩太后书有一次。
在提摩太后书有一次。
在提多书有一次。
在提多书有一次。
而在提摩太前书只有三次。
提摩太前书有三次。
这是第一次。
这个是第一次。
这些五，这五句可信的话。
这些没
五句。可信的话，
五句可信的话，
可能是保罗引用当时在教会里面流传的一些话，
可能保罗是引用当时教会流行的一句话，
说这五句话都是靠得住的，
就讲这五句话都是靠得住的，
都是正确的，
都是正确的。
第一就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第一就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这是我们要行在神的家中的最开始，
这个是我们行在神的家中的开始。
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罪人，
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罪人，
你如何能够行在神的家中？
你如何可以行在神的家中？
你根本没有办法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拯救。
你根本没办法经历到神的拯救。
好像我们刚刚说过，主耶稣曾经两次引用了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的话。
好似保罗曾经引用咗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嘅一段话。
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冇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那个没有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敌正道的那个正是同一个字的，
同刚才我们敌正道的正是一样。
你不承认自己是有病的，
你不承认自己是有病的，
你自然不需要医生，
你自然不需要医生，
但只有那些有病的人，
只有那些有病的人，
他们是需要医生的，
他们才需要医生。
所以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拯救义人，
所
以不是要呼召义人，
耶稣说我来不是召义人，
乃是要召罪人，
乃是要召罪人。
他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他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这是保罗所传讲的福音的最核心的起点，
所以保罗所传讲最福音的起点。
但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这个福音正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攻击，
但是这个福音的重心是受到很严重的攻击。
所以当你把教会的弟兄姊妹送到神学院去的时候，请你好好的先装备他。
所以当你们送他们去神学院之前，好好的装备他们，
不要指望神学院的老师来装备他，
不要指望神学院的老师来装备他。
一个人如果没有在信仰上面打下好的基础，很容易就误入歧途了。
如果一个人没有打好基础就入神学院，很容易就误入歧途了。
并且你也看见今天在推广所谓的保罗新观的人，
你也都看到所谓推广保罗新观的人，
往往都已经是在一些所谓的正统的神学院里面，
都在正统的神学院当中。
而出版这种保罗新观书籍的这些的出版社，
出版这些保罗新观的出版社，
也都是有着很悠久的所谓的正统信仰的出版社，
也都是很有传统信仰的出版社，
包括香港的天道跟基道，
好像香港的天道和基道，
包括在台湾的校园，
台湾的校园出版社。
由这些支持保罗新观的这些的学者所写的书籍，
有支持保罗新观的 书籍
已经超过了二十几本，
已经有二十几本。
但在市面上第一个反对他们，而且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本，就是由我们所出版的。
反对他们的就只有我们出版的。
并且我们在五月份出版这本书之后受到了很大的攻击，
出版之后我们受到很大的攻击，
直到今天仍然有人一直不断地在攻击我们，
直到现在都仍然不断有人攻击我们。
所以我把这种情形摊在弟兄姊妹们前面，
所以我将这个情形讲给弟兄姊妹，
我是要让弟兄姊妹看见我们的处境其实跟以弗所教会的处境是非常的类似的。
所以我要大家看到我们的处境跟以弗所的处境是很相似的，
但我们如何回应这种处境，
但我们怎样回应这种处境呢？
保罗不是默不作声，
保罗不是默不作声，
保罗是拿出了正确的信仰来，
保罗是拿出正确的信仰来，
保罗是拿出了他自己的见证来，
保罗是拿出他自己的见证来
告诉他们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他说罪人当中我是罪魁，
然而神还是怜悯，
但是神仍然怜悯，
因为我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了这些事情的，
因为我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
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
并且我主的恩是额外丰盛，
当神的恩临到我的身上的时候，
当神的恩临到我身上，
连着流到我身上的还有着爱心跟信心，
连着就是来的就是爱心和信心，
你看见了信心和爱心是从神的恩典而来的，
你看到信心和爱心是从神的恩典来的，
你如果没有神的恩典，
你如果没有神的恩典，
你不可能有信心，
你不可能有信心，
你如果没有这个信心，你不可能有爱心，
你如果没有这个信心就没有这个爱心，
所以这几个点在教牧书信的里面是整个的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几个点在教牧书信是连结起上来的，
而保罗在这里谈到了神的恩典早就已经显明出来了，
保罗 写到神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
基督耶稣降世，
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为要拯救罪人，
这就是神的恩典最大的显明，
这个就是神最大恩典的显明，
但却也是最惹人厌的信息，
但是也是最惹人讨厌的信息，
因为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说的，
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
被人看为愚拙，
被人看为愚拙，
被人看为软弱，
被人看为软弱，
被人看为羞耻，
被人看为羞耻，
但对于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来说，
但是对于我们得救的人来说，
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
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
这却是我们所传的最重要的信息，
就是我们所传最重要的信息，
这是神的智慧，
就是神的智慧，
这是神的能力，
这是神的能力，
这是神的荣耀，
是神的荣耀。
我们会在明天继续的与弟兄姊妹来思想提摩太前书，
我们会明天继续讨论提摩太前书，
如果我们放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背景的里面，
如果我们放在我这个时代的背景里面，
你会发现提摩太前书不是与我们毫不相干的，
你会看到提摩太前书不是跟我们毫不相关，
他教导我们怎样着按着神的准则行在神的家中，
你看到他是按着神的准则怎样行在神的家中，
求神恩待我们，
求神恩待我们，
让我们可以去学习这些的准则，
让我们学习这些行事的准则，
好让我们可以讨神的喜悦，
好让我们讨神的喜悦，
好让我们所信的福音真的能够叫神得着当得的荣耀，
好让我们所行的是得到神当得的荣耀。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样一点的时间，让我们一同的打开了提摩太前书，我们一同的来查考，虽然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的教导也非常的有限，但恳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做工在我们的当中，求你光照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真认识你，求你光照你自己的话语，好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我们可以认识你的旨意，我们可以认识那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的安排的，而我们可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知道如何在你所托付给我们的福音上面做一个忠心的管家，能够把这个福音传扬开来，能够把这个福音一代又一代的来交托下去，主要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我们恭恭敬敬的交托仰望你，恳求你施恩怜悯保守我们，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结束前我做一个广告啊，在我们在9月5号到7号，也就是9月的第一个周末，我们会在中华归主圣河西的中华归主有大概12个小时的讲座，这一次我们的讲座的题目是要讲希伯来书啊，所以呢如果你对希伯来书这一卷书你想要深入的了解的话， 我鼓励弟兄姊妹们，你可以来报名来参与啊。其实呢，这个场地能容纳的人相当的有限啊，目前报名的人数已经差不多满了，其他的地方基本上我们已经拒绝他们报名了。那我们当然我们把资料传给马长老，马长老说你来了，你自己推广啊，介绍弟兄姊妹们一下。所以我们还保留了一些的名额是给我们在我们教会的啊。如果弟兄姊妹你有负担、有兴趣想要参加的话，你也可以在会后到我们外面有书摊啊，潘师母在那里。你可以找潘师母拿报名表，然后填写了之后交给潘师母，我们就可以开始预备在一个月之后我们在圣何西中华归族的这个希伯来书的讲座。而希伯来书的讲座也正是针对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看见所谓的保罗新观，以及跟保罗新观还有另外一个相关的，目前在基督徒当中开始有一批的人，他们在鼓吹着我们应该回到犹太教的里面。有这么一批人，尤其在香港已经有一个机构成立了，也出版了一些的书籍啊。那我想这个呢，都跟希伯来书是有着很密切的关联的。我们如何去回应这些的说法啊？因为已经有一些人被他们影响到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分辨正确的跟错误的？我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时间上方便的话，你可以报名来参加9月5号到7号的这个讲座。我们把时间交回给马长老。
好，我们明天早上是9点哈，如果你早一点来了，我们有早点供应啊。一个很简单的报告，请父母亲啊，他说现在马上要去212接小孩啊，然后我们外面有点心哈，请大家弟兄姐妹啊留步来享用。我们聚会到这里结束。